天台宗祖师他们所编的忏法和仪轨都是结合六七人或者是十几人共同结坛而修的。在佛在世的时候的结下安居呢，亦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或者在树下，又或者是洞内，又或者是自己起的茅舍，或者是在居士的家个别这样修行。但是那些都不是现在所说的闭关。在早期的中国亦都有一些禅者，在开悟之后呢，由善知识祝福他去到山边林下，或者是去到深山，单独这样过着木食间饮的修行生活几年。最有名的例呢，就是终南山了。听说呢，那里是有72间的茅房，原先都是个人修行，后来呢，有一些就渐渐成为了寺院。但是住茅房的风气呢，仍然是历久不衰的。所谓住茅房呢，就是自备煮食的用具和谷类蔬菜的种子，入山披荆斩棘，结茅为舍，长期这样远离人间。不过呢，这样的修行方法虽然是类似闭关，但是就不是闭关。近世的闭关修行呢，是有两种人的。一种呢，就为了避开世俗的事务纷扰；另外一种呢，就为了精进地禅修或者潜心于经藏。前者就等于是退隐修养，后者呢，才是真正的修行。如果只是为了修养，只要有钱或者有外缘的护持呢，就可以办得到了。入关之后，如果是不知道修行的方法，亦都不懂得深入经藏的门径，这样呢，虽然是闭关三年五载，还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如果是禅修和阅藏呢，就应该已经有了禅修功夫的基础，或者是已经摸到进入经藏的门径，这样才是有所得益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不会有几大的成就的了。所谓大修行者的定义呢，应该就是全心投入，至少呢都已经开了心眼，但是就不会表现出来。他们可以忍人之所不能忍，舍人之所不能舍。亦都有一些修行者呢，他的言行就好像痴痴呆呆咁，其实呢他们就是悲智存于内，一旦因缘成熟呢，他们就能够广度众生，有教无类而不着痕迹。如果是因缘未成熟的话，虽然终其一生默默无闻，但是亦都不减他的生命光辉。例如寒山、拾得，他们都是大修行的人。如果不是有好事者收集了他们的诗偈流传于世呢，就没有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这样的人物。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两句呢，就很近似佛教所说的大修行者的襟怀和风光了。因此呢，大修行者可以掩关，亦都不一定是非要经过闭关的形式不可的。如果是因缘许可或者是事实需要呢，闭关的确是摆低杂务，杜绝外缘，专事修行的最佳方式之一来的。请问法师，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名师呢？韩愈曾经讲过，术业有专攻，学习任何的法门呢，都应该选择名师的。无论是做学问、学艺和学佛，他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虽然呢，名师未必是出于名师之门，名师的门下亦都未必一定是出高徒，但是追随名师呢，至少就不会指错方向。所以呢，跟随名师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哪一个是名师呢？这一点往往是没办法知道的，特别是宗教经验和禅修功夫，在自己还未曾入门的时候呢，更加就没办法判断哪一个是名师。不过呢， 名师虽然是未必有名，但是如果他是大众所公认的名师，自然就是比那些自称名师而还未曾被大众所公认的是可靠得多了。如果是在不懂得去明辨哪一个是名师的阶段，最初已经被大众公认的名师就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由已经成名的老师介绍还未曾成名的老师，亦都是较为可信的。在《花严经》那里，先才童子他参访了53位的大善知识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位介绍另外一位，形成了53位的连锁关系，他们人人都是名师。因此先才童子他绝对不是盲目地拜师的。世间任何时代都有很多自称为一代宗师的人物，他们妖言惑众，混淆视听，讲修途中以虚张声势，如果不加以明辨，就很可能误以为邪师是名师。所以呢，孟子他曾经讲过，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那些邪师呢，对社会人心是有误导的作用，使人间产生更加多的纷扰和不安定。因此呢，跟他们学习那些邪法、邪说和邪术呢，不单止不能够开拓人生境界，反而就会为自己带来身心的伤害。可惜呢，一般人实在是很难识破这些人的真伪的。从佛法的立场来讲，邪和正、暗和明的标准呢，都是在于自我中心的考察。如果是带有强烈的贪嗔痴这些习性的人呢，他们就一定不是名师了。又如果呢，他们虽然是表现仁慈、和颜悦色、道貌岸然，但是还是有骄、狂、慢等等的气质呢，他们亦都一定不是名师。在《大智度论》那里是讲了找寻名师的四个要点，就称为四依法。第一呢，依法不依人。名师不以自我为中心，亦都不会以特定的某一个人作为权威，是以共同的原则为依准的。佛教的法就是因缘法、因果法。如果一位老师所讲的道理和开示是违背了因果和因缘的法则呢，这样就不是名师了。因为因果是要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因缘呢，就是教我们对一切的现象不起贪嗔等等的执着心。否则呢，虽然很多人尊他是圣人，其实他都是跟邪师没什么分别的。第二，依义不依语。凡是真正的法则呢，都一定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会因为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分别的。如果说有宗教上的禁忌，或者是语言上的神秘，这些呢都不是正法。正法是应该注重义理的相通，而不应该执着于语言上的相异的。例如说回教徒呢，他们重视阿拉伯文，犹太教呢就重视西伯来文，这一点都是跟这个准则是相违背的。佛教徒重视梵文和巴利文，主要呢就为了考察原典以追求原意，并不是说梵文和巴利文有什么特别的神力或者是神性的。第三，依智不依色。智呢就是圣人的智慧，它是从无我的大智、同体的大悲中产生的。因此呢，凡含有自我中心，无论是为己为人，乃至于是为一切众生，或者是为求成就无上的佛道，无论是大我、小我、凡我或者是神我、个别的我或者是全体的我，都不能够产生真正的智慧。因此呢，仍然是属于知识和认识的范围。知识是从自我的学习经验之中产生分别、记忆、 以及推理等等的作用。而智慧呢，只有客观的现象，没有主观的中心的。如果是跟这一点有相违背的话，这样呢，他就不是名师了。第四，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是无法可说、无法可执、无法可学、无法可修，亦都无法可整。正如《坛经》所讲的无念、无相、无住，不是为什么，亦都没有什么，只是照样这样吃饭、着衫、过生活，自利利他，精进不懈。根据以上的四点标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别哪一个是名师，哪一个不是名师了。再依据这四个标准去访察你所希望亲近的名师，大概呢就不会有所差池。在日积月累之下呢，即使是不能够找到名师，你自己都已经成了名师了。请问法师，我们应该怎样一门深入呢？胡适之呢，他曾经讲过，为学应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博览群籍呢，是学问的基础，而一门深入就是学问的造诣。如果只是博大而不精深呢，就不能够成为学问，只能够算是常识了。所谓门门通，门门稀疏，不能够在任何的专门范畴那里出类拔萃，登峰造极，这样就不能够见到他的成就，绝对就不会成为专家，而只是一般通才啫。所以佛制规定，出家的比丘应该专精于经、律、论这些的修学。如果是资质优秀，亦都可以用五分一的时间旁览教外的典籍。主要就是由于人的一生之中时间是很有限，不可以本末倒置。佛教的三藏圣典浩如烟海，虽然是穷毕生的精力，都没有办法尽学它的精奥。因此呢，自古以来学佛的人探究经论都是有选择的。在初入门的时候，可以从概论的书籍和通论或者是通史性的著作那里着手，以便呢知道他们的大概，然后就应该有所选择，根据个人的心向和兴趣来到选择哪一部经和它相关的经，跟着呢就尽一生的力来到学习、修持、研究、弘扬，就是这样，慢慢就可以成为一代的大师了。目前对于一般的佛教徒来说呢，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所谓一门深入，并不是有关于经律论的问题，而是在于宗教经验、修持法门以及善知识的选择和追取。因为一般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修行哪一个宗派或者是哪一个法门，以至于无论是修苦行、修显或者是修密，都不知所从，而样样都可。在显教方面，如果净土、禅、律、天台、花严、唯识等等的宗呢，都各有一位乃至到几位知名的僧俗大德，都足以是使到那些患得患失或者是浅尝即止的人呢到处去参学。